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神父再度来帮助我们了，因为很多事件呢，在人的社会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天主的意思在哪里呢？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事例，都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天主的爱、天主的教诲有不一样的认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告诉朋友的故事是山西刘志珍他所编译的。我相信有一部分的朋友在网络上也看过这样的故事。故事是说，很多年以前，以色列有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受到干旱的煎熬，几个月呢都不下一滴雨，花草枯萎了不说，庄稼也都焦黄了，井也干涸了，人们备受饥渴之苦，不少人也因为好几天滴水未进而死去了。城里的犹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教堂寻求教士的帮助，教士当然也顺从民众的要求，只是他不停的祈祷，似乎天象也没有什么改变，对教友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帮助。有一天，教士在虔诚的祈祷后精疲力竭，教士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在梦里，他忽然听到远方有人在对他说话，那个人就告诉他说，你的祈祷是没有用的，现在啊，只有一个人才能够拯救这个城市。教士就问，谁能拯救这个城市呢？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他就是食品商卡尔麦，你去把全城的犹太人都叫到教堂里来，让卡尔曼带领大家同时祈祷。声音不见了，教士的梦也醒过来了。教士醒来之后，心里非常的纳闷，他心想，卡尔曼怎么能够带大家进行祈祷呢？卡尔曼是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教士想想，实在不妥，没关系，我还是自己来好了。他再度打起精神来，坚持的祈祷，可是实在太累了，他慢慢的又进入梦乡。这一次，那个声音又响起了，声音对他说，你既然已经知道除了卡尔曼，其他人的祈祷其实都没有用的，你为什么还要独自进行祈祷呢？这一次，这个声音刚停止，教士他就醒过来了。醒来之后，他想想也的确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呢，他就到城里去拜望一些德高望重的神长，请他们到教区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到教堂里来。不到一个小时，教堂里挤满了人，卡尔曼是最后一个挤进来的，他在人群当中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和大家一样静静的等待祈祷的开始。教士一看到卡尔曼，就立刻走向前对他说，哎，卡尔曼，今天呢，你要带大家祈祷。卡尔曼很疑惑地说，教士， 你说什么？我连个字都不认识呢，我怎么带头祈祷呢？教师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啊你认不得全部的祈祷词，那你知道多少你就用多少好了。顿时间空气凝结了，短暂的沉默之后，卡尔曼转身就离开了教堂。一个长者就抱怨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呢？你看这个人是很愚昧的，你怎么命令他，他还是不会听从啊，他还不就离开了。教师就说，让我们先等半个小时之后再说吧。几分钟之后，卡尔曼回来了，他手里拿着自家商店里所有的秤，然后笔直的走到教堂的最前端，只看到他高高的把秤举起来，然后开始祈祷。他的祈祷文很简单，天主啊，你知道我是个无知的人，但我一生都是诚实的，这个秤能够为我证明，凡是我的顾客，我从未缺斤少两，我从未欺瞒过我的顾客。天主，你听见了吗？我的秤是公平的，就赐给我们雨吧，那样我们就能够活下去了。食品商卡尔曼结束了非常奇怪的祈祷之后，接下去就是像死一般的静默，大家不知道接着该做什么。只是突然间窗棱发出咯咯的响声，天色转暗了，雨开始大滴大滴的往下落下来了，小城真的得救了。事后教士一直在思考奇迹出现的道理，为什么只有卡尔曼才能拯救小城呢？教士当然知道，卡尔曼有一台公平的秤，卡尔曼是诚实的，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是诚实的吗？过不久，城里的商人一个一个来到了教堂，他们主动的承认了他们的秤有假，他们懊悔的说道，天主可以作证，我们今后再也不能做那些弄虚作假的事情了。神父，这个故事里面啊，第一个所谓的教士和我们教会的体制里面，我还没有听过教士这个名字，他是犹太教是不是？那为什么只有教士他祈祷了半天为什么没有效？
我想就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制度来讲，这个教士应该属于司祭或是经师这个等级的。当然我不是天主，我不能代替天主说为什么他的祈祷没有被天主福音、但是就福音里面来讲，有类似的耶稣基督有类似的教训，耶稣基督告诉老百姓说，凡经师和法利赛人在他们的位置上所讲的你们都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做。意思是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一套做一套的，他们可以把所有的秤捆好了，所有的东西捆好了放在别人的肩头上，但是他们自己连一个小指头都不动。所以这是耶稣对当时的经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个评论。那今天的这个故事里头是不是同样的情形，我不能够说一定是同样的情形，但是也许有可以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说经士和法利赛人在他们可以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为这个故事来讲，很清楚的要表达的是，一个义人的祈祷在天主的眼里是非常的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被福音的。 所以很直接的可以让我联想到圣经里头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说耶稣说不是凡说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天国，而是那诚信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那紧接着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训示之后呢，他马上又提到了就是把自己信仰要盖在盖好像盖房子在磐石上，而不是盖在沙土上。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光说不练的话，那是一个盖在沙土上的一个信仰，很容易这个风吹雨打就垮掉的。所以信仰要真的能够扎实根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呢，它必须是要用行为去实践它的。那义德的行为哈，今天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卡尔曼这个义人的行为是真正能够寻获天主的怜悯，让他的祈祷能够应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义人的祈祷在天主的眼里十分珍贵，圣咏里头这样子说。在旧约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索多玛被毁灭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天主告诉亚巴郎要毁灭索多玛这件事情，亚巴郎跪在天主面前求情啊，就跟这个天主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灭这个城吗？天主说我当然不毁灭啊。亚巴郎胆子练大了，就一直杀家一直杀家，然后45个呢，30个呢，最后一直杀到10个。那天主跟他说，就算这个城里面有10个义人，我也不消灭索多玛城。意思是这个城里头连10个义人都没有，只有罗特，就是他的他们一家。对，后来他的罗特的太太后来因为回头也变成了石柱哈，这在旧约里头都有记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索多玛城的毁灭有点像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村子里面全村不下雨。那索多玛城的毁灭并不是因为这个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坏人，没有，而是因为这个村子里面没有义人。天主毁灭索多玛不是因为索多玛都是很多很多坏事啊，大家都十恶不赦啊什么什么的，像尼尼微城一样，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之城，在天主的眼里是罪恶之城，但是天主还是靠着这个那个叫什么约纳先知，让这个城里头悔改。所以一个城里面能不能够得救哈，不在于他会不会被毁灭，并不在于它里面有多少坏人，而是因为这个城里面没有义人了，我找不到救这个城的理由，为天主来说。所以意思是，这个城里头一直没有下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城里头没有义人。那这个村庄之所以只有卡尔曼的祈祷有效，因为他的祈祷就是表达他的义德。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祈祷后来得到天主的福音之外，更大的一个目的是这个卡尔曼的行为诚实的秤引发了其他的所有的商人也慢慢的开始皈依，让他们的义德变成是很好的一个信仰的见证，整个生命的改变。有了这个义德之后，不但天会下雨，当然天主的怜悯、天主的恩宠也会临在这些人身上，
所以他们也不再做那种虚假了啊、
哦，
秤也就变诚实了。
是。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那个教士啊、我可能会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卡尔曼不认识多少字，那如果我叫他念祈祷文，可能对卡尔曼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啊、那如果我是那个教师，那我可能会说、那我找一个会念的人来带大家祈祷、这样是比较方便呢、
所以一样的嘛，这样子的祈祷还是那个主啊主啊的那样子功能的祈祷嘛，就是我要讲很漂亮的话吸引天主的注意。那事实上天主在我们祈祷以前都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那为这一个教士他的疑惑来讲，就是需要一个会识字的人才能够带领大家祈祷，那是以色列的祈祷的习惯。就是他们比如说在福音当中，耶稣在会堂里头祈祷也是一样的，是先展开书卷读一部书，然后才开始祈祷，才开始分享，才开始做信仰见证，那是他们的祈祷的习惯。所以为这样子祈祷的模式来说，当然是需要识字的人、不识字没办法读经书啊。所以为以色列人来讲，12岁每一个小孩子都要考试， 要抽那个司机要抽一卷书来，随便指一段，这个小男孩要会念，以后他才能够给他戴那个成人的帽子，表示他通过了这个成年礼哈。所以为一个不识字的人来讲，要他戴祈祷，在他们的教会的祈祷习惯来讲是有困难的。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看我们的祈祷，当然是看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看我们祈祷用了多漂亮的文字，多么好的高深的神学思想，那个都是次要的。那我的祈祷是不是能够带领我跟天主的关系更亲密，让能不能够改变我的行为更归于天主，这个是重要的。
那神父，我们通常呢在祈祷的时候啊，我们在圣经上也提到，就是说你不要像一般的人哦，唠里唠叨的哦。可是我们也觉得说，那如果我都不讲，是不是天主就知道我的祈祷是为了什么？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友有很多，当然一跪就可能要半个小时，他可能滴溜滴溜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
嗯，
那怎么样的祈祷才是为教友来讲是比较合宜的？
嗯，我想祈祷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我们能够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我们能够激发出更大的信德，让天主来带领。如果我的祈祷是要改变天主的想法配合我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不是一个好的祈祷。而祈祷比如说像天主经里面 的很重要的观念，都是让我自己能够成行天主的旨意，让天主的国能够在我身上临现，让天父的名在我身上受到显扬。所以整个的祈祷是先求他的义德和他的国嘛，这是整个祈祷的目的。如果我祈祷唠唠叨叨，只是为了让天主知道我有多么可怜，让天主知道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但是天主知道这个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为你并不是最好的，他只会给我们最好的，他不会给我们想要的。所以没有一个父亲儿子在跟他求雨的时候给他蛇，这小孩子跟他要蛇，父亲不会给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是鱼，所以即使这个小孩子跟父亲一直要蛇一直要蛇，父亲还是会给他一条鱼。这个是我们祈祷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天主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为怎么样为我更好、
所以其实如果你我们在祈祷的过程当中，如果只是一味的要求说你要听我的哦，然后我有多么可怜，
再怎么唠叨都没有
用。其实因为这是很多教友平常的祈祷啊，比方说他有什么痛苦，他会呈现给天主，然后告诉他你要帮我解决这样的困难。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教友的祈祷，当他祈祷受到挫折的时候，比方以小孩子来说啊，他可能说我今天要考试，那我也那么努力了，能不能让我的分数好一点啊？那也许他考试不是有很好的分数啊，那这样会不会让他不再祈祷了，会觉得说反正我祈祷也没有用？
所以一样的嘛，我们祈祷是要寻求天主的旨意在我身上成行。如果我没有好好准备，然后求天主显一个奇迹让我考试考好，这可以让天主的旨意成行的话，当然天主会让我们的成绩变好。那所以这个是变成我们每一个教友要去衡量要去分辨的一件事情，祈祷的目的是为了天主的义德和他的国的来临。
所以其实所有的家长啊，我相信也会经常碰到面临这样的问题，孩子会说我明明去献了很多台弥撒，我明明请神父帮我忙，可是我还是没有考好啊。就像神父刚才讲的，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分辨天主要在我身上成行的是什么，不是我嘴里唠里唠叨的，而是他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当然这个分辨需要你对天主的信赖。我们下次再见。